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我们一起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每当我们读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总是被挑望。你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的心，你的爱。主，将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圣灵与我们同在，愿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同感一灵，加添更多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孩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进入生命记第21章。这一周的妥拉，它的名字叫做 Kitteze， 当你出去，是从生命记第21章第10节一直到第25章的第19节。以赛亚书的部分，原本 Haftarah 是从第54章的第1节到第10节，但是呢，我们今天特别要从以赛亚书的第52章第13节一直读到54章的第10节。新约的部分，马太福音第5章27到30节，哥林多前书第5章1到5节。我们先来将妥拉的5章我们略述一下它里头的内容。21章说到征战得胜，虏获了美貌的女子，它的条例是什么？长子继承的条例，惩治顽梗悖逆的儿子条例，犯罪被致死失手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的条例。而第22章说到归还别人遗失的动物，还有穿衣要得体，带走小鸟之前要先赶走母鸟的条例，建造房屋在房上的四周围要安置安全的栏杆，这个条例。妥拉更规定了衣服的执裁，它有什么样的条例，还有诬陷妻子贞洁条例，有关性的关系，比如说通奸、强奸，还有引诱别人，这个行淫罪行的条例，再加上禁止婚姻的条例。而第23章说到对待非以色列人，比如说摩押人、亚门人，他的条例是什么？而且在军营洁净的相关的条例，对待逃亡奴隶的条例，许愿还愿的条例。那24章给出了休妻相关的条例，借贷的条例，恩慈对待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的条例。25章说到诉讼相关的一些条例，弟弟替死亡的哥哥留后的条例，脱鞋之家的条例，公平砝码，度量衡的商业法，以及对待亚玛利人的条例。这周最后的妥拉说到的是有关于神命令以色列人要永远记住对以色列人犯下最令人发指的行为。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杀害了年老体弱的人，所以神在这个条例上面要求他们要如何的来对待亚玛利人。 Kitteze 这周周间的妥拉总共包括了74条的诫命，而28条呢是正向的。这些诫命包括各种刑罚、民法和家庭法，以及以色列人道德和宗教的义务，是所有帕拉夏中间最多诫命的一周。但若单从经文来看，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也一定是跟我一样，好像在读法律条文一样， 只要我不犯罪，这些条文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生命记》第29章第15节说到，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所以这个盟约的每一条一定与当时不在的人，也就是你，也就是我，有关系。那么这些条例典章，这些律例典章，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一定息息相关。今天让我们从这些律例典章，从妥拉中间看到我们自己，这些都一定与你我有关。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周的 Kitze 开始。他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这里的仇敌，希伯来文中间有两个又，就是好像在新约里头耶稣啊常说我实在，或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更深的更深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这里的仇敌，除了字面上所说的当你出去与你的敌人征战，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征战呢？而这个在这周的 Parasha 提到了在营中所需要进行的一些条例，那我们也要从属灵的层面来看耶和华的军队应当如何自洁。这个征战，你的神早早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在妥拉中我们读到了许多的征战，如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王，延续到这个时代，好像战争持续的发生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从1948年到1949年以色列的独立战争，而1967年的六日战争，1973年安息日战争，而1982年黎巴嫩战争。这个战争，你的神早早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军队的元帅，他已经早早将仇敌已经交在这些以色列他的子民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怀疑合神心意的征战，神早已经将仇敌交在你我的手中。那么征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拉比库克他非常有名的一个著作叫做奥罗特，在中间他说到神征战的目的，他说征战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唤醒人们对弥赛亚时代的渴望，以及那是等待救赎的来临。所罗门将救赎的时刻描述为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那么有个翻译就是说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好，可以看到鸣叫是在雅歌第二章第十二节，现在是修剪和砍倒恶人的时候，但是在破坏性的暴力浪潮中丧失了许多无辜的生命，那么又如何来看待呢？这种现象包含了一定的程度，这是一种来自义人之死的崇高待赎，这些灵魂提升到生命之源，为世界带来了普遍的美好和祝福。在诗篇第116篇第15节，在耶和华的眼中，他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什么是神眼中的圣民呢？我们来看诗篇第50篇第5节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生命记第28章第9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 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所以这就是圣名，神的圣名。那么神如何的来看待圣名呢？从塔纳中间我们可以明白，神保护圣名的脚步得以蒙福的欢乐，他们的美善最喜悦的，他不抛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圣名，保护圣名的性命，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给圣名的祝福。但是为什么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名之死极为宝贵呢？在但以理的意象中间，他看到了这个。从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圣名必在圣战中，圣名会是仇敌的目标。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到，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但征战就像这周的妥拉所一开始所说的，写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所以在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七节接着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服他。而对于圣名，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所说的，使我们是看到了最后的这个时代。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到，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原文是对锡安的女子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第十二节，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的，不撇弃的臣。这种来自义人之死的崇高代价，这些灵魂提升到生命之源，为世界带来了普遍美好和祝福。当一切征战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啊，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弥赛亚再来执掌王权，那时就不再有战争了。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二十八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中间。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神的册上，神的生命册上所记载的，那是必须要有具备几种条件。第一个，他们要敬畏耶和华，而且要常常思念神的名，所以神就将这个名字写在他的生命册上。在妥拉中，我们常常会看见敬畏我，当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典章。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说到，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所以当你敬畏耶和华，用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神，按照他所说的，依照他的名字起誓，遵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记载在妥拉上面的每一个律例典章，这就是你敬畏耶和华证据。所以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五十八节说到，这书上所写的律法的一切话， 是要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所以当你遵行神的话语，按照神所说的去做，你就是敬畏耶和华，遵从耶和华，你就会成为义，你也会成为一个圣民，他眼中的圣民。同时在 Parasha Kitze 中间，他也提到军营中的一些条例，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些特殊的规则。这些法则包含了在营地生活及生理上最小最小的细节，而这个条例的目的是，当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营内理当圣洁。这是神要他的百姓所做的。这个条例的目的就是，当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营内理当圣洁。犹太的解经家针对这一段，他们更进一步的深入的说到，营地不仅是指士兵他们扎营的具体状况，而是指一个人他的住所，他所居住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人的一个就是个人的一个私人空间。无论你身处在何地，在何时，要真知道神是无时无刻与属他的人同在，那么远避诸恶和保持你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圣洁就是必须的。犹太的拉比更针对晨间和日落的在他们的会堂聚集，都将这个理解为包括使环境适合他们祷告必须要的措施，也就是你要远避诸恶，然后你要使那个地方圣洁。这些都源自于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你若渴慕神与你同在，那么小至生活中间排泄，大至心灵的圣洁，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了你。接着 Parasha 谈到神说，你可以将那个美貌的女子带回你的家中，神允许你将眼目的情欲取回。为什么？弟兄姐妹，我相信多年来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律例典章载明是禁止将战争中的女俘虏带回家，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记载中间，我们可以看见神要扫罗王攻打亚玛利人，神的要求是要灭尽他们，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要进行杀死。结果呢，扫罗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人的众民，但是他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和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他没有将它灭绝。凡下贱瘦弱的他都杀了，尽都杀了。因此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因着这个记载，撒母耳转身就要走，而扫罗王就扯住他的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裂了。撒母耳就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个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所以即使贵为以色列的王扫罗，他也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境况，更何况是一般普通的人呢？但是我们可以从生命记第七章提到，当神将住在迦南地的外邦人交给以色列人击杀的时候，神要他们 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而且也不可以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也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为什么跟前面神说你出去征战看见了美妙的女子你可以带回家来不同？为什么？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而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求属他的人是圣洁的。但是在这一周的妥拉所说的好像完全不同，犹太的拉比针对这个条例他们有一个看法，有一个比喻，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说一个王子渴望某种他没有办法得到的食物，那么国王就安抚他，告诉他如果他吃了这种食物就会伤害到他。然而一旦父亲看见他自己的儿子没有听从他的警告，而是吃了禁止的食物，他告诉他应当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以免他因误食而受苦。这就是人性，越是被禁止的事情，也就让人越觉得他想要去尝试，这就是我们人。所以天父呢，他就用了一个条例，不但约束了在战场上征战的士兵，也保障了被掳的人的命运。对于美貌的女子，神有条件的，第一个，他要将她领到你的家里去，再来要剃头发，要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我们都知道在迦南异教，当他们去敬拜假神的时候，都是穿的他们异教的那种非常漂亮光鲜亮丽的衣服。所以这里神规定要被掳的时所穿的衣服是要脱去的，而且他要住在为他的父母一整个月的哀悼。犹太圣贤说这些规定都是同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女人的吸引力拿去，让这个以色列人不再渴望眼目的情欲。一个来自偶像崇拜文化的文化背景的女人，她是没有办法养育一个忠诚犹太家庭，相反无疑的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把自己的指甲留得不合时宜，脱掉了自己优雅的衣服，而且沮丧地坐在以色列人的家中哀叹自己的困境。所以妥拉规定了这么一个方法来帮助以色列人克服对这个异教女子的迷恋。被俘虏的女人剃光了头发，那么正如利未记第14章第8节第9节说，求洁净的人剃去毛发，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是麻风病的洁净。也如约伯记第1章第20节说到，当约伯听到他的儿女都死了，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表明哀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女人她把她的头发剃光，这是跟洁净的条例有关，那么就像约伯一样剃掉衣服撕掉外袍伏在地上，表明她的哀悼，哀悼她的父母。所以耶利米书第7章第29节说到，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 怒的时代，脱去他们被掳时所穿的衣服。当时的迦南人，他们都是穿这样的衣服 来崇拜他们的偶像。那么就像雅各在创世纪第35章第二节，雅各告诉他的家人，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神，也要自洁，要更换衣服。而哀悼一个月是一个习俗，这个女俘虏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哀悼，不仅要哀悼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过去，或者也可以说与过去的生活，与过去的信仰，与过去的种种都要告别，离开了他。那俘虏的女人只能被当作妻子，如果以色列人不想要她了，就必须要释放她，并且不得将她视为奴仆。从这个条例我们可以看见父神的爱，他的怜悯和公平公义。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5节说到，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公平公义的神。这周的先知书我们一起来看，来进入以赛亚书第53章。这一章又被称为禁忌之章。那么通常呢，会将以赛亚书第52章第12节一直到53章第12节，总共有15节的经文，被称为第四首的仆人之歌。而事实上真正的开始仆人之歌是从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开始。因此我们要说仆人之歌应该包括了前面的这三节，总共有15节的经文。哈塔拉，你可以读到以赛亚书第51章第52章，然而就会跳到第54章。但读以赛亚，而且读以赛亚书第53章，没有出现在先知书哈塔拉的阅读诵读的理念。事实上这是经过很多很多的争论之后，拉比们他们同意以赛亚书53章删除这个预言。读以赛亚书52章时会停在本章的中间，然后直接就会跳到54章开始。为什么？拉比们最不安的章节以赛亚书第53章，因为他非常清楚的预言弥赛亚将被他自己的子民所拒绝，受苦，并在痛苦中间死去。而神将他的苦难和死亡视为对人罪孽的赎罪祭。这一章对于弥赛亚的预言明明白白地指向了耶稣啊，他被拒绝受苦，和以最残酷的方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章在拉比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那么他们就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就是直接的跳过去不读。所以公元前700年以赛亚的预言，这个预言说到以色列的长老领导人，当耶稣啊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拒绝弥赛亚的错误。以赛亚的预言以过去式的形态，加上他认为他自己是以色列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他使用复数我们来阐述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52章第13节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那么这个仆人也就是受苦的仆人，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 传给外邦。而五十二章第十五节，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给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所以当结束的五十二章进入了我们所谓的禁忌的一章，弥赛亚的预言，他说到我们所传的，或是说所传于我们的，有谁信呢？以色列人不相信所传给他们的道，那么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么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的膀臂是什么呢？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说到：“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但以理书也说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我们从这个中间，或许你已经可以猜得到，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审判万民的是谁呢？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耶稣啊，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外邦人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主的膀臂上，而主的膀臂将会带来救赎。所以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十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膀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耶稣啊。所以回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向我们揭示耶和华的膀臂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耶稣啊。所以当你知道耶和华的膀臂是指着耶稣啊，那么下面的经文你就更容易的能够读懂，是不是？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犹太人普遍拒绝承认他们的弥赛亚是耶稣啊，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会以世俗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也成为以色列的人民。犹太的民族仰望着弥赛亚，期待着他的容貌和举止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意威严，但是单单从外表来看会使人完全的失望，因为从耶稣的身上看不出来有任何令人向往的东西。他降生马槽，他过着木与他的父亲过着木匠的生活，这是先知对属肉体不信的犹太人所说的。他身上有很多真正的美，圣洁的美，善良的美，足以使他成为万国所向往的、所仰望的。但他生活和谈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见耶稣有这样的美丽，因为这是属灵层面的美善，只有属灵的人才可以参透，可以分别出来。 而在他的子民中间，他被藐视，被人唾弃，更多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被以坏人、欺骗者、冒名顶替者、亵渎者、撒旦的同伙而被人所拒绝，他是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耶稣啊，第一次来充满了痛苦、拒绝、背叛、磨难，他没有得到弥赛亚应该要得到的荣耀，反而受到人民的藐视跟拒绝。我们不认为他是弥赛亚，大部分的人不认同他是弥赛亚，世人会用放大镜拿着口传律法来检视我们的耶稣啊，所以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通常思想会停留在以色列百姓对待耶稣的方式和那个心态。法利赛人、文士、长老、祭司长，当他们拿着律法书来判断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是理直气壮，而且好像是在为民除害，将神的话语拿来攻击耶稣啊。想想现今的光景，多少时候我们也会拿着神的话语来判断人。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也处在那个时代，接受同样的教育，我也免不了会与他们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反省自己，是否也会用神的话语来衡量人的作为，甚至来批判人、批判事。我不也是落入当世代的文士、法利赛人之列吗？当我进入妥拉之后，我深刻地了解神的心意和他的爱，他的话语应该是使人更加有爱，更加的尽心尽力尽意尽智尊从他、爱他，也要有爱与人和睦相处，也要使人和睦。所以你对弟兄姐妹所做的任何事情，主都看重，诚如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耶稣说，我实在非常重要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而最基本的是路加福音第6章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着医治。希伯来文说，他就像一个人受伤被刺穿以至于死了，而这些不是因为他自己所犯的过错，而是因为我们众人的错误行为，他因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我们应得的惩罚和管教都归到他的身上。鞭伤带来的是重击，留下痕迹，而他的鞭伤却能够使我们得着医治。就这样，数百年后预言实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承受我们应得的死亡。以色列人谈到迷失，就像羊迷路一样，我们所有人以色列人都无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而且还继续走我们自己要走的路， 但尽管如此，神将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归在弥赛亚的身上，让弥赛亚成为赎罪祭，为你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所以当他说成了，就是说付清了，这个债付清了，他的尊严和公平审判的权利被剥夺了，他受了折磨，但是他不开口，他没有开口，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不公正判决并没有抗拒，没有试图反抗，或者他要逃跑，也没有寻求外在的帮助。在面临死刑，他像一只羊一样被牵上，被牵到屠宰场，或者被剪毛，而他默不作声。他顺服了天父的救赎的心意。耶稣啊，知不知道他将面临的是什么样子一个屈辱呢？耶稣啊，知不知道他将要遭受到什么样的奇耻大辱呢？他知道，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的心情是，他的心里甚是忧伤。他说：“我的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说：“愿你的意志成全。”而他第三次再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他顺服天父，喝下了那个苦杯，只是因为愿天父的意志能够成全。那么天父的意志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在耶稣的教导那个主导文，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神的意志。所以耶稣啊，顺服阿爸天父的意志，以至于死。谁想到他受鞭打，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百姓的罪过呢？他们逮捕了他，审问刑罚了他，审判的结果是他被从活人之地上隔绝了，他被判了死刑。不是因为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为了他子民的罪行。那一代的人不愿意在谈话中提到耶稣啊，而是宁愿把他存在，把他隐藏起来。因此在过去的2000年里，耶稣啊，弥赛，耶稣啊是弥赛亚，一直是犹太教中保守的最好的秘密。这也是他在犹太教中被称为耶稣的原因。他代表这个耶稣的名字，代表着愿他的名字和记忆被抹去。所以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在耶路撒冷，在讲到耶稣啊这个名字的时候，拉比就说差一个字都会成为咒诅。所以耶稣啊，当犹太人称呼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不是叫他耶稣啊，而是耶稣，也就是说愿他的名字和记忆被抹去。所以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说过诡诈的话，人还是将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尽管他像罪犯一样被带出去钉死在十字架上，尽管他没有做任何错事，他从来不说谎，但是他死却被埋在一个财主为自己预备的坟墓里。耶稣啊，确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被埋葬在一位财主工会的成员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为自己所预备的坟墓里。这清楚地象征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之下，弥赛亚因他们中最高最崇高的行为而获得荣耀，接受了我们应得的，应该在我们身上所要发生的死刑。耶和华定义，或者是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当耶稣啊被钉死后，怎么可能他可以看到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呢？那是因为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可以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们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那么谁应该对弥赛亚耶稣的死负责呢？犹太人，正如许多的人在过去的时候，他们指责犹太人，因为他们钉死了弥赛亚。或许有人会说，罗马人，他们是真正钉死耶稣的人。不，这里说得很清楚，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为的是要洗净世人的罪。耶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最后以赛亚书第53章第12节，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这个预言，神不仅在话语中表达了他的饶恕，而且是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所以耶稣啊，才会以仆人的形象将我们应得的惩罚承担在他自己的身上。所有的犹太圣贤一致同意以赛亚书第53章是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么从以上的查考，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独独这一章在哈塔拉唯一没有在会堂被诵读。如果弥赛亚是以色列人所仰望等待的救主，那么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应该是大家乐于天天读诵的，不是吗？但是当他们读到这个的时候，他们真正明白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么耶稣的死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是当头棒喝一样。即使大约1000年前，其实所有的拉比都同意以赛亚书53章是预言的弥赛亚，但仍在安息日中不被诵读。最后我想要分享的是，义人在末后的世代担负了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我们从新闻中看见了许许多多的灾难，度假胜地夏威夷毛伊岛产生了火龙卷，又称为火焰龙卷风。根据资料的显示，火焰龙卷风的核心温度它是可以到达1090度的摄氏，火龙卷可以持续多个小时，但是往往不能直接被扑灭。我们可以看到造成了多少的伤亡，甚至好像经过了一场大战争一样，惨不忍睹。 甚至我觉得死亡的人数应该超过所报道的，因为人在温度1000度的已经早就已经成为灰了。台湾台风对中国、台湾、韩国的损害，加拿大野火狂烧，以至于有16.8万的人紧急的被撤离。我们可以看到地震的频传，乌克兰与苏联的战役仍然在持续当中。那么处于这个时代，你我需要知道如何才能够自处。最近当灾难被报道的时候，我就常常思想到亚伯拉罕。当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创世纪第18章第17节，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亚伯拉罕？为什么？创世纪26章第5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神说，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以撒和以撒的后裔。他是神的仆人，亚伯拉罕是神的义仆朋友。我们也可以看到天国中间是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同在那里坐席，都是因为亚伯拉罕他遵守神的命令、律例、法度，这些都记载在妥拉里面。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说这就算为他的义。神也因着他因信称义，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然要承受世界。所以当恶贯满盈的索多玛、俄摩拉面临毁灭的命运的时候，这个义人他就发挥了作用。他与神对话，讨价还价，亚伯拉罕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到有50个义人，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个地方的众人，从50人降到45，再降到40、30、20、10，到最后成交5人。我在想，如果继续下去，会不会因为只有1个义人，神会说，为这1个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雅各书5章16节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着1个义人的代求，摸着了我们神的心。彼得前书3章12节，因为主的眼目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到日本人非常的困惑，台湾八字重，台湾网如有防护罩一样，台风连续绕过了这个岛，近5年来只有一个台风叫白鹿曾经登陆过。但我相信每一次报道有台风来的时候，许多弟兄姐妹持续的守望祷告，不是八字重，不是有防护罩。台湾宛如有防护罩保护，是因为众人的祷告。但在此时，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也有稍许的担忧。台湾的人民 听到台风要来，最关心的是有没有台风假可以放，甚至会因为隔一条高速公路，两边的城市不属于同一个县，产生放假与不放假的区别，造成了民怨。而人民当他们有台风假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电影院、 KTV 人满为患。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你愿不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成为义人？而这个信乃是遵行神的话语，他的律例典章，他的命令妥拉，什玛，听然后去行，至于你可以成为你所居住的那块土地的守望者、代祷者，就如亚伯拉罕一样，起来替索多玛和俄摩拉代求，因着你的义，就会将祝福带下来，赐福你所在的地方。诗篇34:15，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因信称义的义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不管时代的变迁如何，不管我们所处的地方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但是我们要勇敢的起来代求，成为守望者，成为我们内地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跟各位一起，我们一同努力，能因信称义，成为义人，能够成为我们现在脚掌所踏之地，我们居住的地方，因着我们在这里成为祝福。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写在那本书上，妥拉，主，你要你的百姓所做的就是遵行你的话语，聆听你的命令，听了就去行，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你的妥拉。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立志，让我们要成为因信称义，就如亚伯拉罕一样，为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主，我们要代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守望者，我们要成为一个代祷者，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任何的风灾、任何的天灾人祸，主，都没有临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我们这个义人来代替这块土地代求。主，因为你聆听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主，我谢谢你，感谢赞美主耶稣，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阿们。